各位弟兄姐妹，姐妹早上好。
早上好。
太高了，轻一点就好。好好。OK， thank you。好，过了这个星期，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，而今天是我们教会的降临期的最后一个主日。主题是和平，或者是说平安。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听神的话语之前，让我们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看到你的创造，所有的天气都是你所掌控的。你给我们有雨水，有太阳，有白雪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也把今天的时间交给你，求你的灵与讲的听的同在，让讲的能够清楚，让听的就能够打开他们心门，来让你的话语藏在心里面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手里面，求你的带领同在，这样祷告交托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到底平安或者是和平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意思呢？哇，很惊讶，你们会堂的弟兄姐妹还比澡堂的多。到底和平平安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，我今天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啊。很多人都觉得和平或者平安就是指没有麻烦，没有困难就叫平安。其实圣经里面对平安或者和平有更加广泛的解释。平安和平在原文的旧约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， 我猜你们都听过 Shalom， 就是和平平安的意思。而在新约里面的希腊文，它的就是 Irene。 如果你们认识一些女士或者姐妹，她们的名字叫 Irene， 表示她的父母或者她本身喜欢和平的人啊。通常 OK， 当这个和平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包括了平安、社群的和谐、和睦、丰富、一致、健全的意思。所以当以色列人彼此见面的时候，他们都喜欢用 Shalom， 你的彼此问安，祝愿他们都有神的平安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来练习一下吧，我们一起彼此问一下 Shalom Shalom。 你们最少学了一个原文啊，现在啊 Shalom。 好，无论在新约或者旧约里面，这个字和平平安都出现了很多次。在圣经里面不断重复的字都是表示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有人说，基本上圣经可能是一本平安的书。而英文 peace 这个字也不同的中文的翻译，包括平安呢，特别是指内心的平静，还有就是和睦，和睦对吧，和睦对，只在人际关系上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，还有就是和平跟叠序，就是说社会跟国家的和平，国与国之间的无冲突，没有冲突，没有战争。如果你留意到这个字，都是指向先从个人，然后到人与人之间，还有到社区、国家。都应该带有这个和平。如果你能留意到，我不懂你没有习惯在一个电邮啊，最后啊，有些人喜欢用 thanks 啊，谢谢啊，有些人喜欢用 peace， 有没有收过一些电邮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发信的人，就是用受信件的人能够有神的平安，还有就是平安跟随着他们。平安其实有其他人不是信主的，或者有信主的人有给他不同的定义，有不同意思。好像说有些人认为平安是需要，平安是生命里面第一的需要，人人都期盼着平安，人人都期盼着永远享受平安的日子。还有人说平安是祝， 它支撑着人的精彩的生活，支撑着人欢歌笑语。有了平安，人们才会觉得生命有了脊椎，怎么说啊？这个要
脊椎
，OK， 可以健康的生活。也有人说平安是福，正如有人说家庭和睦、家人平安，才能够体味出生活的幸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都认同平安重要吗？我个人就非常觉得非常重要。好像我妈妈每次跟她打长途电话，她都祝愿我平安、健康、平安、快乐等等。所以平安对于我们华人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需要平安，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变幻无常、生命没有保障的日子，人人都希望能够得着平安。因为生命里面实在经历的太多，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和，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也被我们个人的欲望、罪恶产生了不安的感觉，这种心态使到我们没有平安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因为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就是神赐给生命的神，他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把我们世人所需要的盼望、爱、喜乐、平安和救恩都给我们。只有依靠神，人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。这就是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歌里面最后一句说圣诞平安人蒙恩的意思，神愿意赐平安给世上每一个人。圣诞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，也是一个开心快乐的日子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分享的日子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主赐平安使人和睦，分为两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我们从神领受到神所赐的平安，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回应，应当有一个回应，就是使人和睦。我们先从路加福音，刚才有个弟兄帮我们读了，就是说就是2:10-14，去了解一下主的平安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样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晚上叫平安夜，不叫做快乐夜？好像有听过快乐夜、幸福夜等等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究竟耶稣的降生跟平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我们再读多一遍2:10-14好吗？我们一同念1、2、3。
那天使对他们说，
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
还有
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父母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他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
经文提到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对牧羊人宣告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你们也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神不赐给我们健康跟财富，而是赐给我们平安呢？我相信可能许多人希望得到的是健康跟财富，而不是平安。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有了财富、有了健康就会有平安。也有很多人认为我有很多的学位、有房子、有车子、有妻子、有孩子就可以有平安。也有人认为我有读书、认真读书就会有前途、就会有财富，然后就有平安。但是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，他们可能会在大考的时候生病，或者是表现不甚理想，所以很多时候在追求学位的同时可能失去的更多。也有人认为认真工作、收入稳定就会有平安，然而他们却发现金融风暴、 可能会造成裁员的风潮，会使到许多人失去工作。很多认真工作的人可能会在一时之间就失业了，这个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，也是很短暂的时期会发生，而且发生之后很多人都会受到影响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经济的危机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因为金融的风暴随时会发生，如果发生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不受影响。你看看之前的美国的那个经济的危机，你的很多人都失去房子等等的很多事情发生，香港也是很多很多都是一刹那的发生，你没有想到随时都会发生。我们真的能够掌控我们的健康跟财富吗？还是我们可以随时会失去它？当我们认真去细想一下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财富跟健康都是没有办法掌控的。即使我们现在有健康，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生病，也会老去死去。即使我们现在有财富，可能有一天你不可能用光，可能输光，可能被你的孩子败光，也可以被你的亲人朋友骗光等等，都是有可能。还好如果你幸运能够保存的财富，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样？仍然是两手空空，一分钱都没有办法带进去。因此我们应该发现，即使我们有健康财富，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拥有真正的平安，也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平安，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人生一样。总括来说，真正的平安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努力得到的。可能你会问，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吗？有人认为当你有家人、有儿女、有配偶，就会有平安，好像以为等到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老了、病的时候，有人会陪着你。不会的，当我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如果你没有主的平安，你心里面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平安。虽然你有钱，你有亲人，但是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仍然会觉得孤单无助。如果我们更加不知道死后去哪里的话，我们更加没有平安。的确，人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。我们可以了解到，真正的平安不是来于我们本身，也不是来于别人。但感谢神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平安只有从神和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才能够给我们。我特别喜欢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当主耶稣降生之后，有天使宣布关于全人类的大好信息。他说，神说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赐给我们平安，这个平安是真正的平安，是没有办法从自己或者是其他人哪里得到。在主耶稣里面的平安是说，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里面都不会失去，甚至连我们死亡都没有办法夺去我们这个平安。这个是圣诞节里面神赐给人最宝贵的礼物，因为主耶稣降生之后，我们可以透过相信耶稣而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，然后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给的真正的平安，以至于我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洪水可能会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、所依赖的都冲走。有人可能会把你的财富拿走，年老你会失去健康，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失去一切，但是主耶稣所赐给的平安却永远跟我们在一起，直到我们再见到他。就好像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，耶稣对我们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是别人没有办法给我们的，是神赐给我们的真正的平安。这个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？ 这个平安是能够使到我们即使在事业贫穷生病里面仍然对感到平安。这个平安也是能够使到我们即使没有亲人没有孩子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仍然在孤单里面有平安，也是能够使到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感到平安无比，因为知道我们将要去哪里，就是死后与主同在。真正的平安不是在风平浪静的中的平安，而是在大海翻腾惊涛海浪中我们仍然感到平安。真正的平安不是在拥有健康财富中的平安，而是在人生艰难困苦或者低谷中仍然有平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真平安，才能够使到我们更加有力量去面对克服困难，走出人生的低谷，直到生命里面虽然经历到风雨，但是神仍然给我们的平安在我们心中。真正的平安能够使到我们对生命充满信心、力量跟盼望。圣诞节所庆祝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。圣诞节就是宣告神和主耶稣愿意将平安赐给我们。马槽就是人可以得到真平安的确据。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，并将真平安赐给我们。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拒绝这一位神以及他所赐的平安，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从其他地方可以得到这个真平安。可能你在世上所得到的都是指短暂、暂时、随时会逝去的事物，并且当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天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哪里都去不了。神所赐的平安也是别人没有办法夺走的，甚至连死亡都没有办法夺去我们的平安。别人可能会拿走我们的钱财，年老了我们失去健康，死亡会夺走了我们的一切，但永远没有办法夺走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。等一下在舞堂的时候，在我们当中有一位的弟兄跟一位的姐妹接受敬礼，他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，为生命的主，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，已经得着神所赐的平安，也得着耶稣的救赎。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心里面有平安吗？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愿意得着这个平安吗？你也希望你的家人能够得到这个平安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所敬拜、所相信的神，他绝对愿意把这个平安赐给你们。如果你们要得到这个真平安，你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为你的救主、生命的主，信靠神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成为神的儿女就可以得到。如果有这个朋友的话，等一下完了可以问一下杨传道，或者是问我，我有其他带你来的弟兄姐妹去问一下，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平安，怎么可以成为一个神的儿女。我很喜欢当我们去领受神的应许的时候，拿到神很多的祝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回应吗？不是单单白白的拿了，我们应该有一些回应神对我们的爱。正如今天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平安了，我们有什么回应呢？回应就是在马太福音5:9的所说的，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去做回应就是什么？协力的使人和睦，做一个和平的使者。使人和睦直接就是缔造和平的人，他所缔造的和平包括什么？ 宣讲和平的福音，使人跟神和好，还有就是引致人与人之间的和睦。使人和睦的英文是 peacemaker。 peacemaker 是什么？是一个能够使人和睦的人，一个能够和解调和两方面不同持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不和的人。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世界上让我们跟神和好，所以神要我们跟主耶稣一样成为使人和睦的人，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。好，我们去想一下，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和睦的人呢？我就有几方面的建议。首先，第一，最要紧的，你要做一个和平使者，你必须先跟神和好，归回耶稣基督，又立志做一个和平使者的人。首先要有基督耶稣的生命，从世俗的恶习中 解放出来。就像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所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人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英文是 All depends on us。 我很喜欢，就是尽力，尽力的力量都是看你是否愿意。如果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我们必须要 将全情投入在天国的事业上面。既然我们都是天国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是各尽所能，各抒己见，同心同德，齐心协力。是什么？为的是什么？我们只有一个目标理想，就是要扩展神的国度，广传福音，带领人来相信耶稣。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理想。当然我们有另外一个方向，就是要抵挡我们的共同敌人。在主内，我们弟兄姐妹不应该是有敌人的，只有可能意见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谁？就是魔鬼撒旦。我们不可以让他留地步，让他有机会来攻击我们，破坏我们的关系。第二，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，建立和平，使人和睦，不是放弃基督教信仰的原则。关于圣经真理，永远没有的妥协，但是只是一些意见不一样，我们的观点不一样，我们是可以妥协的。我很喜欢就是这句话，没有分别为圣的一团和气，结果就是一团糟。我们如果也是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如果我们不圣洁，我们根本都看不到神，连神的光也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。还有，唯有高举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，和睦就有方向。看着神，不要看别人，也不要听太多别人，看看神怎么去处理事情，我们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不和，这比较有方向，比较有能力。还有，使人和睦的人也并非逆来叛逆，逆来顺受。喜爱和平不等于逃避斗争，斗争本来就错，只是说而是主动去面对事实。我们接纳别人的不一样，我们要败坏一些破坏和睦之人的阴谋诡计。明明知道前面可能有艰难试炼，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迈向和平。基督信仰要维护教会的团结，但是也要保持教会的圣洁。第三，遵主命令，彼此相爱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一二三，
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
弟兄姐妹，这些新闻里面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记着主的命令，就是彼此相爱。如果有这个心，我们就不会要求人家一定要做到最好，百般挑剔，而是愿意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，最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 就算一时想不通，我们也要快快去回到神的怀抱里面，主动伸出你的友善的手，握手言和。当然也看对方，但是我觉得你愿意做，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，就问心无愧。而且在基督徒的家里面，我们也应该成为和睦的模范，特别是在我们夫妻关系的矛盾，我们要好好的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榜样，还有婆媳纷争的时候，我们更加要用神的爱来的包容，溶解那个僵局。至于在神的家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相处的怎么样呢？我们必须要诚信的与众人和睦，残存的无愧的良心，不确实的事情不要轻易的相信，更加不要传开。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所教导的，无论在自己的家或者是在神的家教会里面，都应该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这一节特别强调的是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，要建立别人，不是拆毁，要尽力使人与人之间可以和睦共处。最近有一句话我觉得我蛮受帮助的，他说用包容的心看待伤害自己的人，不是为了对让对方好过，而是先放过自己，对吗？那很多人点头，就是原来包容你放下不是为了对方好处，先放过自己，自己先容易过，这样你的比较容易接纳别人的不一样，或者别人对你的伤害。还有如果我们愿意凡事都仰望耶稣基督宝贵的十字架的爱，我们应该有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，我们只要回到神的爱里面。当然真理就是真理，没有的妥协，但是如果只是意见不一样，我们是可以因为神的爱，我们宁愿让步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愿意协力的使人和睦，做一个和平的世界，原来神有应许的，应许就在马太福音5:9里面，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是有福的。什么福啊？就是必称为神的儿子。称为神的儿子这句话不是专门说性别，不是说男生跟女生，这个是没有关系的。圣经上所说的儿子是一种位分，是身份地位，所以包括男跟女。就好像儿子会像父亲，个性会像父亲，行为可能也像父亲，并且儿子是受到父亲的照顾，将来也要继承父亲的产业的人。基督徒就是一个属天的身份，当我们悔改信主之后，已经是神家里面的人，已经是神的儿女了。我们所以要有一个认知，就是我们要活得像耶稣，要活出他的美善，活出他的荣美，将这份的荣耀彰显在这个世界上。就好像耶稣教导我们要好像盐，好像光一样照亮这个世界，为神来做见证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儿女是属神的，我们应当反映出神的性情，有神的尊荣。属神的人应该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，就是要荣耀神，并且在生活里面活出这个意义。如果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就必须同样的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使人得到平安的人。圣经里面一个耶稣基督被称为是个和平之子，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他所受的一切，在世界在人在世上他所受的一切，不是我们平常的人可以承担的。主耶稣就教导我们，当我们面对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。神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此外圣经也教导我们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到最后都是会水落石出的，一切在神面前都会清清楚楚，没有神绝对不会冤枉我们。所以可能在地上受到一些委屈，没有办法解释，不要紧，原来总有一天什么都会清清楚楚，神会为我们伸冤。 至于有关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、和平之子的例子，就找到一个资料。你们认识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吗？他就是被前大马的首相马哈迪形容为一个和平之子，因为曼德拉努力地消除了南非黑人的愤怒和痛苦，成功地使到白人与黑人接受和解的方案，以爱跟宽容来化解仇恨，让对立的黑人跟白人走上和解之路。原来有人说曼德拉本身是有基督教信仰的，基督教信仰就使到他看到人性的善跟恶，这样使到他有包容、饶恕和符合的胸怀，这也实在是值得国与国、宗教跟宗教之间、跟人与人之间好好的学习，免得矛盾使到世界灭亡。更有学者认为，曼德拉留下给世人最大的贡献和提醒，就是要做一个，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和平之子，直到国与国之间、人与人之间符合更共融。他的一生显出人性光辉的一面，光辉的一面。他达到耶稣的教导，去爱他的仇敌，活出天国子民的生命见证。但愿我们都能够按照圣经的吩咐来面对社会的不公义跟不公平。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应该为了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，或者是我们不喜欢的人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包容，也希望神去改变他们。我们也是在北美看到社会越来越乱，更多的不公平、不和谐，我们也应该为了政府祷告，特别是为了总理祷告，求神帮助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也做出一些合神心意的政策，使到社会更加和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在世上是有个使命的，就是要宣扬和平的信息，让世人都知道基督徒是一个和平之子。好，来到最后总结了两方面。第一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平安，无论是和平、平安或者是和睦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先跟神和好，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。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对了，就有真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。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都是被拣选的，是蒙召而来的。我们来是为了要神与神和好，来认识神，亲近这位创造万有、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。只有最根本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对了，才会有真正的平安。人因为犯罪而远离神，可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和睦，他带来真正的平安。神顾念我们，有主的平安看顾我们，不但只在世上有平安，我们的心应该是心 一天心持一天相信主的带领。我们纵然在世上有忧虑、有患难，心里面仍然还是有平安。我们的回应要做使人和睦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永远都不会落空。我们已经成为神，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，我们也需要尽力的使人和睦，做一个和平之子。我们要学习爱，更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不要单单常常纪念别人的做过不好的事情，而是应该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让更多人得着这个属天的福分，将荣耀给人。弟兄姐妹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。最后，我喜欢这首诗歌，也是今天你们的回应诗歌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。我觉得歌词非常有意思，特别是在副歌里面，我们一同念出来，让你们先记得有一个印象，等一下唱的时候更容易。我们一起念好吗？第一节，一二三，
使我做你和平之子，在震撼之处播下你的爱，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，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。
使我
做你和平之子，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，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，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。
使我
做你和平之子，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，在舍弃时我们便有所得，
迎接
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。
副歌：
哦主啊，使我少为自己求，少求受安慰，但求安慰人，不求被了解，但求了解人，
少求爱，
但求全心付出爱。
但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鼓励提醒，要协力追求使人和睦，做一个和平使者，使到人跟神和好，人与人和好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的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平安是你所赐的，是借着主耶稣降生为人，实在十字架上带给我们这份平安，让我们在患难的日子心中仍然有平安，可以坦然地面对重重的困难，因为心里面知道你与我们同在，一直陪伴着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也感谢你提醒我们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这个是对你的爱，对你的赐的平安的一个回应。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，在生活里面来见证你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应当有父亲的样式。求你时刻帮助我们，你的话时常藏在我们心里面，借着圣灵的提醒，在日常生活里面活出所信的道，一生荣耀见证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何传道给我们分享的信息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，请大家起立。
让今天合传道的信息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，我们要寻求平安，做和平之子。更感谢主的是，一会儿我们有这个王永梅姊妹还有陈泽林弟兄要受洗归入基督，那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。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是代祷的时间，弟兄姐妹们还有什么事项需要代祷？丽莲。
三天，他给我那个止咳药，吃的非常有效。那么他又发声了，因为到时候第二天我就要做呼吸咨询，我说不出话了。就是前一天，我喝了他的药以后，晚上没去上班睡觉。第二天听了声音做了呼吸咨询，然后9:05表现，因为总分是10分，后来9:05。
哇，感谢主。
然后我求。整个考试在最后一天考试没有通过，那天我祈祷，我说我不要让我咳嗽，因为咳嗽的很厉害，因为我们要做听力考试，我不想影响其他的同学。那天我考试减轻了很多，但咳嗽还是咳嗽，但考试的时候减轻很多。现在帮我祈祷，帮我祷告，23号我要带领我的同学，日本同学，中国同学，越南同学，我们要去滑雪。我也没有滑雪过，他们让我组织这个活动，然后我是那个听力的，这个是国际玩笑，不要开出国际玩笑了。我会去，然后我们23号会去塞浦路斯坡斯 Gross Mountain， 还没有最后做决定，我要带他们去滑雪，希望那天是平安。
OK， 好。
如果学校哪个兄弟姐妹去滑雪过的，宝贵的意见教我，那么最好的方法教我怎么样带同学一起去滑雪，大家平安，玩得开心。